所以对于新人来说啦，确实上手的时间比较久一点，那一般至少要半年以上。
半年哦？
对，没有错。
酸甜苦辣不废话，都在我们客服真心话。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专线非常特别，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或从来没有打过。它就是我们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的客服专线。那我们要来知道说它到底跟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专线的专线主管来跟我们聊聊食品药物管理署的客服专线服务的内容。好，那我们欢迎雅慧。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慧。
今天这集相当令人兴奋，因为是跟我们食衣住行有关的，因为这个专线叫做食品药物署的专线的客服。那想问一下，食品药物署专线的客服大部分服务的对象是哪些人呢？
我们目前管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宽，就是包含像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材，还有这些相关产品的进出口管制措施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好，那我们进线的对象啊，就是除了包含像一般的食品业者之外，可能还有药商、药局以及一般的民众消费者，好，这些都会进线我们的咨询专线。
哇，那我立刻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疫情比较严重，那是不是光是药局来电就很多了？
对，没错，会有药局是进线反映非常多问题，那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就是会诊汇报之后提供给上级单位做参考。
那因为像是食品药物这个是千年的范围非常广，包含法条管制跟各个规定，包含进出口啊，或者是说申请进入等等的，那你们在训练人员上是不是就会相对困难度会增加很多？
对，没错，我们这个专线比起一般的专案比较起来，它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法规面的东西，所以对于新人来说啦，确实上手的时间比较久一点，那一般至少要半年以上。
半年哦？
对，没有错，因为它牵涉到的专业法规真的太多了。对，那不过当你开始一旦熟悉上手之后，其实因为你拥有所谓的专业度在，那我们也不会像一般其他专案一样，它可能会调来调去，会有轮调的问题。其实在这个专案是蛮稳定的，
就是比较稳定，不容易，因为毕竟培养这个人才不容易。
对，
所以一旦进来了，他其实都是算是一个常驻的这个客服了啦。
对，没错，他比较不容易进行轮调。那同时就是因为你学习了这方面专业的知识，那不止自己有很多这些可以知道，比如说一些网络的谣言啊、假消息之外，那也可以造福身边的亲朋好友，
就有点像是我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担任一种食品药物的顾问的角色。
对，没有错。
就如果因为太多了，现在太多网络上假消息或新闻上的时候比较耸动，
对，
就会丢丢啪啪啪，然后长辈嘛，他就不知道，就全部都转发转发转发。
对，没错，像我们会有很多长辈，他可能收到 LINE 有一些消息，就会蛮恐慌的，就会马上进线说，哎，我收到了什么什么，这是不是真的？那我们就会慢慢跟长辈做解说。
而且像最近有些新闻事件，包含可能食品中毒啊等等的，那观众只知道哦，新闻上丢出来的一个爆发。可是后续处理的进度或最新的状况，其实你们都会第一个知道。
没错，就是观众有问题，其实民众有问题进线，除了说在我们食药署的官方网站都会有公告之外，我们会发布新闻，那也可以进线询问客服人员，
就是让大家可以因为在这个客服的询问上更清楚目前有哪些是真消息、假消息，以及后续万一你真的是受灾户的话要怎么去处理这样。
对， 对，没有错。
因为最近我们好像有同事就是受害者之一。
对，
所以就要去就是去看看后续怎么做赔偿等等的。
没错，然后也可以了解后续的它发生的原因，所以都可以透过我们来做询问。
这个真的是大家偷偷跟我讲，很好奇哦，最近这个原因。那如果观众真的有对于这个叫什么，就是食品安全等等的一些疑问想要问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进线到我们这个专线来问我们专业的客服人员。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雅慧。希望呢下次有机会再听到更多这种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知识的案例咯。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再次好，再次，我觉得他不知道看哪边，等一下回答的时候先看我了。